为了打造所谓的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国政府对所谓的重点大学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中国各个大学的大楼，即使是非重点大学的大楼，亦都是又多又亮眼。但是中国的大学整体教学水平和学术的研究水平，它是与世界一流或者二流大学相距甚远。2021年12月，亨尼格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上发表他与另外一位仍然在中国任教的同行合写的报告，以他们在中国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亲身经历，展示说明了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的大学如何渐行渐远的实况。亨尼格指出，管理中国大学的官僚机构和官僚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发表是茫然无知，有权任性，强行规定发表论文的不切实际的指标，迫使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在一定时间内在规定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规定数目的论文，从而导致操借滥造成为保住职位的必由之路。亨尼格以他曾任教其中的南京一间大学为例，说那间大学的官僚显然不知道，对以国际学术标准和西方学术界为根基的西方学者来说，为了满足硬性的论文发表数量指标而操制滥造是大忌，会损害他们的名声和前途。他指出，论文操制滥造是中国大学的普遍的现象，以至于连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都觉得这个是严重问题。以下是亨尼格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亨尼格所表达的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显然他是受够了教学合同当中那些不现实的目标以及相关规定，是好像他是三分之一的工资，是和达到在足够高级别的国际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种不可行的出版目标挂钩。假如他是一个中国教授，假如他需要保住他的工作，他认为他能够是怎样达成这些指标保住工作，同时又不欺诈呢？亨尼格回答说，
For me, the publication target was mainly unfeasible because first of all, you actually
他说南京那间大学给他的合同里面规定的论文出版指标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因为你不可能在三年里面发表这么多的论文，他又不损害你的声誉。实际上你能够在规定时间里面发表这么多的论文，唯一的途径就是在非常低档的出版物上面发表，也就是那些人是不看的杂志上面发表。他不想这样做，因为他不想损害他的名声，同而损害他自己在中国境外的前途。但是南京那间大学合同要求他的论文要发表在国际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系统当中有档次的期刊上面，对他来说这种要求是不合情理的，因为他不考虑论文的质量，即使在短时间里面没办法打造出高质量的论文，而高质量的学术的杂志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审核发表来自一个人的这么多的论文。就一般的大学雇用的合同来说，只要你是专门做研究才会有这样的硬性的发表的指标。假如也有教学工作，这种论文发表指标的规定就是非常之不现实。此外，他对你的论文发表也是提出要求，比如你必须是第一作者，也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要求，因为你通常是跟其他人合作，你怎么能够要求你总是第一作者呢？发表论文没办法欺诈，因为出版物是大家可以读到的，大学或者任何人都可以查证你是不是写了并且发表了某一篇的论文，大学的人可以上网上出版物的平台去查证。为了完成论文发表的指标，你还可以做的事情严格来说也不能够说是欺诈，这个就是找人和你合作，你出钱找人是帮你写论文。他知道有所谓的论文作坊的报道，在中国有必须发表论文的强大压力，代笔的行业就应运而生。你可以出钱找人是帮你写论文，然后以你和大学的名义发表，这个是他所能够想到的唯一可以奏效的蒙混过关的途径。除此之外，他实际想不到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他们是完成论文发表的指标。记者问亨尼格是怎样看那些在合同当中订立这些不可行不现实的目标的人，他们是一班是刚好有权力的傻瓜还是私欲狂呢？或者中国大学至少是在他任教的两家大学基本上是一个笑话，是不是卡夫卡荒诞小说里面所描写的城堡呢？
Yeah, I mean, that'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I mean, I definitely thought in the past,many times, like what a bunch of idiots, right? But that doesn't do justice to it. It's just like an emotional reaction.
他说这个真是好问题，他意思是他过去确实是多次认为他们是非常之愚蠢，但这样想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而只是情绪化的反应。 佢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工作嘅时候，佢冇嗰种不近人情、唔现实嘅工作指标问题。佢喺嗰度要教两门课，虽然课业好重，但系佢冇发表论文嘅压力。喺哈工大深圳校区，佢要讲嗰度嘅一切要求都系合乎情理。但系到咗南京嗰间大学，佢就清楚咁睇到咗大学管理部门不切实际，佢哋重数量唔重质量。呢个系典型嘅中国大学嘅做法，佢哋以为你论文发表得越多就越优秀。但是在美欧国家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学术人不应该这样，并不是你发表的论文越多就越优秀，反而是认为你发表得太多，你用数量牺牲了质量，数量太多质量就不会太高。这种道理中国的大学当时是不理解，现在是不是理解他就不知道了。但他知道习近平也批评重数量不重质量，他相信他是在去年看到这种报道，说习近平想改变那种系统性的数量的执迷。另外一个问题是，南京那间大学不懂得雇用外国教师的意味着什么。外国教师不会永久地留在中国体制里面，对他们外国教师来说，到那里工作就是他们全球性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到中国工作，也可以继续到其他国家是工作，或者是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那里工作。这个就意味着他们要确保他们去其他地方也是要够档次的，他们必须要学习怎样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教学，他们都要建立他们自己的论文发表的良好记录，也就是要讲究质量而不是讲数量。他觉得中国某些大学管理部门仍然持有的有关论文发表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导致数量和质量产生冲突。他们不理解真正有国际性的大学的运作方式，而是那些中国大的运作方式非常富有中国特色。外国教师在那里工作面临困难，因为他们不被认为是外国人，他认为这是成问题的。就好像他先前提到的这样，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他们都有雇佣合同，要求教师争取研究资金，但他们作为外国人拿不到这样的资金，他们也就算了，就不再要求了。因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外国教师的比例已经相当高，虽然不如复旦大学、交通大学那么高，但他们已经了解了国际标准，外国教师是怎样一回事。但是在南京那间大学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他说他可以这样回答，就是他不认为那些提出不可行、不现实的论文发表的指标的人是愚蠢的。没错，他们显然是不想听外国教师的意见，而另外他们有权力来到按照他们认为是适当的标准来到制定合同，他认为他们只是不切实际。记者问他写话在中国大学里面研究都受到同样的监控，学术报告会要事先受到意识形态审查，学术论文的发表，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出版发表，要经过政治审查，剔除可能违反中共讲法的内容。他在中国期间的研究和学术报告里面理应就是这样做的。他是怎样看和怎样是评估他在中国大学任教期间的研究和学术报告呢？他说他要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说他发表的一个篇关于在中国大学工作情况的报告是他和一个同事合写的，报告最初是用德语撰写并且发表。他在2020年离开中国，也就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前后，但是他的同事仍然留在中国，因此感受到日益增加的限制，但他在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体验。他写的报告的这个部分讲的主要是他的同事的情况，他的同事目击了日益增加的限制。就他自己的研究来讲，他在中国的时候，他研究中国的哲学，尤其是道教，以及他们可以怎样寻找他们的原则，以及在商业伦理当中的道教的美德。因此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非常麻烦的课题可以跟中国政治有冲突，于是他就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的麻烦。以上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德国亨尼格博士，谈到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渐行渐远的有关报道的第二部分。